领受圣灵的七个步骤，干坚信。第二章，每个信徒都应该说方言的十个原因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4:18说，我感谢神，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。我想记录在案的同保罗一起说，我感谢神，我说方言。似乎有些哥林多人只想说方言，如果保罗比哥林多的众人说方言都要多，那么他必须是说方言说到从睡觉到醒来，以及在吃饭之间都在说方言，他肯定说了大量的方言。我给你列出十个每个信徒都应该说方言的理由。理由一，方言是初始记号。神的话语教导，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我们就按照神的灵所赐的口才说方言，这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初始证据或记号。使徒行传2:4说，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，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。担任英国神召会总监19年之久的霍华德·卡特是世界上最早的五旬节圣经学校创始人，他说，我们一定不要忘记，说方言不仅是圣灵内住的初始证据，也是一个人余生持续不断的经历。说方言有什么目的呢？它能帮助我们敬拜神。说方言是永远不该干涸的溪流，因为它能丰富一个人的灵命，这与保罗所说的说方言能造就人是一致的。理由二，方言是为了在灵里造就自己。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中，保罗鼓励他们继续在敬拜和祷告生活中操练方言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4:4称，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，借由方言在灵里造就自己。说方言或用方言祷告是属灵造就或建造信徒灵命的一种方式。哥林多前书14:2说，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，乃是对神说，因为没有人听出来，然而他在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。另一个新约译本对这节经文的翻译说，他说出神圣的奥秘。保罗在这里是说，神已经将一个超自然的与他自己沟通的方式赐给了教会。赞美主。保罗在本章14说，我若用方言祷告，是我的灵祷告，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。请注意，这里是说是我的灵祷告。扩大版圣经译为，是我的灵借着在我里面的圣灵祷告。耶稣说，神是个灵，约4:24。你看，当我们用方言祷告，是我们的灵在祷告；当我们用方言祷告，是我们的灵直接与神接触。它是个灵，我们是以一种神圣而超自然的方式与他交谈。赞美神。在这些经文的亮光中，令人惊讶的还会有人问，说方言有什么价值呢？很多人明明一直都知道圣经的教导，还是这样问我。亲爱的朋友，说方言有价值，而且大有价值。如果一个人看不到这一点，那他就理解错了。我的意思并不是因为他说方言了他才应该明白这一点。我作为一名浸信会的牧者， 在我说方言之前，我就明白圣经所说的了。如果神说，说方言是有价值的，那么它就是有价值的。如果神说它能造就人，那么它就能造就人。如果神说那是一种超自然的与他沟通的方式，那么它就是一种超自然的与神沟通的方式。如果神说每个信徒都应该说方言，那么每个信徒就该说方言。耶稣并不是说只有少数人才该说方言，他是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。他们是复数，就是所有信的人，而这些神迹之一就是说新方言。可16章17节。理由三，方言提醒我们圣灵的内住同在。说方言是圣灵内住同在的超自然证据。在《使徒行传》第10章里面，与彼得同往哥尼流家的6个犹太弟兄，因为圣灵的恩赐也浇灌在外邦人身上，就格外惊讶。他们本以为这只是给犹太人的教会的。他们是怎么知道外邦人也领受了圣灵的恩赐的呢？《使徒行传》10章46节说，因听见他们说方言，称赞神为大。换句话说，那是圣灵内住同在的超自然或初始证据。持续不断的操练方言祷告，会帮助我们更加意识到圣灵的同在。如果我每天都能意识到圣灵的内住同在，那必将对我的生活产生莫大的影响。有人会说，我认识一个人，他得救了，被圣灵充满了，但他还发脾气，说一些不该说的话。我也认识这样的人，但有一件事我可以说，他们那日没有用方言祷告，也没有与神相交。我从个人的经验知道，一个人没有意识到圣灵同在的时候，很容易变得急躁气馁，但如果我们愿意花时间与他相交，用方言祷告，我们就能更加意识到他的内住同在，就不会有一些我们所不该有的言行举止。理由四，方言祷告是按着神纯全的旨意祈求。说方言使我们避免做自私的祷告，出于我们自己思想意念的祷告有可能是自私的，是不合乎圣经的。我们的祷告经常像一位老农夫的祷词一样，求神祝福我，祝福我的太太，我的儿子约翰和他的太太，只祝福我们4个就行了。我们不直接这么祷告，但所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。保罗在罗马书8章26节说，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。他并不是说我们不知道如何祷告，我们知道，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向天父祷告，这就是正确的祷告方式。但知道祷告的方式，并不表示我知道该怎样为这些事情祈求。罗马书8章26节整节经文说，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，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，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。希腊文学者尼尔森是西南圣经学院的创始人，他说这里希腊文的字面意思是圣灵用呻吟来为我们代祷，这些呻吟是无法用清楚的话语说出来的。清楚的话语指的是我们平常的说话。他接着指出，希腊文强调这不仅包括从我们嘴唇涌溢出祈求的呻吟， 也包括了说方言。这个说法与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4章14节的说法是一致的。我若用方言祷告，是我的灵祷告，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。那些嘲笑说方言的应当小心，因为当你用方言祷告，是你的灵借着在你里面的圣灵在祷告。因此那些嘲笑的人实际上是在取笑圣灵。你里面的圣灵给你口才，而你从你的灵里把它说出来。圣灵借由这种方式帮助你照着神的旨意祷告，而这些事就是该祷告的事。这不是没有你参与圣灵独自所做的呻吟或方言祷告，这些呻吟声是由你里面涌出，再从你嘴唇发出来的。圣灵并不是代替你祷告，他被差来住在你里面，成为你的助手和代祷者，但他不是脱离你的参与而代祷的，他是被差来帮助你祷告的，但他并不为你的祷告生活负责。他帮助我们祷告是通过从我们嘴唇涌溢而出的那些呻吟声，他们出自我们的灵，是从圣灵生的，因此说方言是被圣灵引导的祷告，这就排除了我们的祷告中可能会有的自私的一面。很多时候人们是照他们自己的想法和欲望来祈求，他们所得到的往往不是神真正的旨意，也不是最好的结果。你不相信这点吗？那你就不相信圣经。如果神的百姓一定坚持要得到某一结果，即使那不是神完美的旨意，对他们来说并不是最好的结果，但神也会应许的。我可以证明给你看，神原本不要以色列有君王，但他们却坚持要立一个王。神应许了他们，尽管这不是他至高至佳的旨意。有一次我在圣灵里祈祷了大约2.5小时，把一个拳头放在另一个拳头上面，好像有一股拉力把我的手往一边拉。我用尽全身力气想把拳头伸直，但他们总是又被拉到一边去，这样一连三次。然后神的灵对我说，人们因着错误的祷告把事情弄得偏离焦点，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。通过他们自己的祷告，他们自己的思想，他们自己的头脑，他们把事情弄得偏离焦点了。这是神的计划多次偏离焦点，他完美的旨意无法实现。当我明白这一点时，这就成了一个启示。我以前多少知道一点，但我从来没有像当时那样看到用方言祷告的必要性。有一件事你可以肯定，当你用方言祷告的时候，你可以把每件事都放在重点上，因为你是照着神的旨意为所有人的益处祷告。理由五，方言祷告能激发信心。方言祷告能帮助我学会更加完全的信靠神，这会帮助我的信心。这不会赐给我信心，却会帮助我的信心。
犹大书20节说，
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。英王钦定本中真道译作信心，在圣灵里祷告，这就是确凿的证据。用方言祷告有助于并激发我的信心，因为圣灵超自然地赐下我方言祷告要说的话，我需要操练信心才能把它说出来。因为我不知道自己下一句说什么，我就信靠神赐给我下句话。在一个领域里信靠神会帮助我，在另一个领域里 也信靠神。
作为一个年轻的浸信会牧师，我在社区里唯一的教会做牧师，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社区教会，各种宗派的都来了。我住在一对亲密的卫理公会夫妇家里，妻子患有胃溃疡，医生认为她的病情肯定会发展成癌症。我知道神可以医治她，也一定会医治她，但不知何故，我始终无法把她的信心提升到那种程度。她只吃一点婴儿食品和牛奶，而且她似乎永远无法把这些东西留在肚子里。有一天，奇妙的事情发生了，她领受了圣灵的充满。我走进来，发现她正在享受她长期生病期间从未吃过的食物。我见过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，有什么联系呢？我们知道圣灵的喜不能医治你，但说方言会帮助你学习更完全的信靠神。你说方言的时候会帮助你在别的事情上信靠神，它激发你的信心。理由六，说方言使我们免于世俗的污染。说方言是使你免于周围不敬虔、亵渎和粗俗话语污染的一种方式。你可以悄悄地对自己说方言。无论你在哪里，你都可以像哥林多前书14:28所说的那样去做。若没有人翻，就当在会中闭口，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。如果你能在教会里这么做，你在工作中也可以这么做，你打扰不到任何人。我曾多次在理发店或市中心的其他地方静静地对自己方言祷告，在那些地方我听到了对人们属灵生活没有帮助的事情。无论你在哪里，你都可以只对自己和神说方言，这会使你免于世事的污染。理由七，方言祷告使我们能够为一些不知道的事情祈求。说方言提供了一种为没有人知道或想到的事项祷告的方式。另一方面，圣灵知晓万事。圣经在罗马书8:26说，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，以无法清楚表达出来的话语替我们祷告，其中包括说方言。两个年轻的神召会宣教士离开他们的家乡英格兰去了非洲。几年后，当一个人在家休假时，一位年轻姐妹问他是否记日记，他回答说他有记日记。于是他开始回顾，大约两年前有一次他在夜间被叫醒，感觉要为一个紧急需要祷告。他用方言祷告了大约一个钟头，然后在意象中看见一间茅草屋。他看见一个年轻的白人男子，其余的都是土著。他看着他死去，土著把他盖好，走出屋去。突然，他看见他从茅屋里出来，站在他们中间，所有土著都开始欢呼起来。年轻姐妹问宣教士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，他说有。当时他的同伴在另一个地方，他染上了致命的热病。在比较了日期并除去时差之后，那位宣教士和那位年轻姐妹发现，他恰好在他需要的时候一直为他在祷告。神的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为需要祷告事项祷告的途径，因为圣灵知晓万事。我曾多次听到另一位非洲宣教士讲述了类似的经历。他和一个土著同工租了一条船，要去一个岛上宣教。那天晚上，在他们回城的路上，一场热带风暴突然袭来。船主告诉他们，如果他们待在外面，船就会翻，所有人都会淹死，
但如果他们驶进海岸，他们就会撞上礁石。他问宣教士该怎么做，宣教士回答说，这是你的船，你想做什么，你认为做什么最好。那人回答说，他宁愿在礁石上碰碰运气。宣教士和土著同工祷告后说，好吧，咱们出发。他说，当他们接近礁石时，突然觉得船好像被举起来，被拖到了水面上。宣教士说，他、土著同工和两三个罪人，包括船主，都目睹了这一神奇的事件。神真的将帆船举起，越过礁石，进入安全的水域。接下来的一周，这位宣教士正在访问另一个宣教站。一位姐妹宣教士问他，是否上个周一晚上10点左右遇到了麻烦。他问为什么，他说他那天晚上睡得很早，因为他打算第二天早上出门旅行，但大约10点钟的时候，他被紧急的祷告负担唤醒，他所能做的就是用方言祈祷，在圣灵里呻吟。他说，我不知道是什么事，但我似乎觉得你遇到了麻烦，我只能为你祷告。他就把在他为他祷告的同时发生在他身上的事告诉了他。赞美神，圣灵知晓万事。1956年5月，我和家人在加利福尼亚旅行，那时我们有一辆三居室的拖车，因为我们十几岁的儿子和女儿和我们在一起。有一天，我在夜间突然醒来，好像有人按手在我身上，我想知道是不是有人在房间里。我看了看我的妻子，但她睡得很香，一切都很好，但我的心狂跳，好像我很害怕。我说，主啊，是怎么回事？有什么不对劲？是什么事呢？圣灵啊，你无处不在，你知晓万事，所以请你赐我口才吧。我开始用方言祷告了大约1个钟头，然后开始笑了起来，并用方言歌唱。在这种情况下祷告，总要持续祷告，直到你有了赞美的旋律。这就意味着，无论你所祷告的是什么，都已经得胜了。你会欢笑、开心或者歌唱。我知道我所祷告的都已经成就了，我得到了答案，所以就回去睡觉，并做了个梦。在这个梦里，我看到我的弟弟在路易斯安那州的一个旅馆房间里。没人告诉我他在路易斯安那州，但我知道他在那里。午夜过后不久，我看见他醒来，觉得很不舒服。我看见他们叫来了一位医生，我看见他被救护车抬走了。当他们把他送到医院时，我看到红灯在闪烁。在梦里，我站在他病房门外的走廊上，门紧闭着。一位医师走出来，握着我的手说，他死了，他死了。不，医师，他没有死，我回答。你是什么意思，说他没有死？主告诉我，他会活着，不会死的。医生非常生气地说道，好吧，自作聪明的家伙，跟我来。我让你看看他死了，我已经宣布过太多人的死亡，我不会不知道一个人是否已经死亡。他抓着我的手臂，领我进入我弟弟的病房，走到床边，掀开床单。这一瞬间，我弟弟的眼睛张开了，医师看到他还在呼吸，他开始结结巴巴地说，你的确知道一些我所不知道的事。他很惊讶，一遍又一遍地说，他还活着，不是吗？在梦中， 我看见我弟弟从床上起来，痊愈了。这就是我一直在祷告的事。
八月，我们回到了德克萨斯州。我刚把拖车停好，我弟弟向我走来，他说：“你不在的时候，我差点死了。”我回答说：“是的，我知道。”他问妈妈有没有告诉我，我告诉他我没跟任何人说过话，我刚到城里，也没人给我写过信。然后他问：“你怎么知道我差点死了？”我告诉他他是如何在夜里生病的，以及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。他向我保证事情正如我所说的那样发生了。他说他昏迷了大约40分钟，医生认为他已经死了，事实上他们已经宣布他死亡。朋友们，我的拖车里没有任何通讯工具，甚至连电话都没有。但是感谢神，这是神创意性的通讯系统。是的，这是合乎圣经的。我们所有人都应该用方言祈祷，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为我们一无所知的事情祈祷。
理由八，方言祷告带来灵里的舒畅。以赛亚书28:11-12。11节，主要借异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。英王钦定本将这句话译作：主要借上下颤动的嘴唇和另一方言对这百姓说话。12节，他曾对他们说：你们要使疲乏人得安息，这样才得安息，才得舒畅。他们却不肯听。怎样得安息、得舒畅呢？神的话语说：说方言就可得着。如此，疲乏人才得安息，才得舒畅。有时候，医师会建议你好好休息一下，但我知道，世上最好的休息方法就是说方言。你可以每天采用这种休息疗法，赞美神。在这时局混乱、人心惶惶的日子里，我们急需这种安息和舒畅，而这通过说方言就可得到。
理由九，用方言祷告来完美的感恩。哥林多前书14:15-17。15节，这却怎么样呢？我要用灵祷告，也要用悟性祷告；我要用灵歌唱，也要用悟性歌唱。16节，不然你用灵祝谢，那在座不通方言的人，既然不明白你的话，怎能在你感谢的时候说 Amen 呢？17节，你感谢的固然是好，无奈不能造就别人。假设你邀请我和你一起吃饭，你说：甘弟兄，请你来谢饭。保罗说：我若用方言祷告，那些不明白属灵之事的人就不能得造就，因为他们不知道我在说什么。他说在那种场合最好用悟性祷告，如果我用方言祷告，就该翻出来，好让人了解我祷告的内容。但请注意，保罗说方言祷告提供了一种最完全的祈求和祝谢方式。你感谢的固然是好。17节。理由10，说方言能制服舌头。雅各书3:8说：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，是不止息的恶物，满了害死人的毒气。 将舌头降服于圣灵之下来说方言，对于我们的白体更完全降服于神是一大步。如果我们能制服舌头，那我们就能制服其他身体部位了。圣经就是这样教导的。方言在公共场合的运用，我们要意识到，在公众场合中也有方言的运用。首先，当人们在公共场合中领受圣灵，他们会说方言。五旬节的时候，彼得周围的人和那120人听见他们说方言。其次，在聚会中说方言，配搭着翻方言，教会就得造就。保罗直白地说道，说预言的是要造就、安慰、劝勉人。林前14:3。但他又说，因为说方言的若不翻出来，那说预言的就比他强了。林前14:5。保罗是说，方言加上翻方言就等于说预言。举例来说，2枚5分的镍币等值于1枚1角的硬币。然而，这2枚5分镍币本身并不是1枚1角的硬币。保罗的意思是，说预言更有价值，就像1角硬币一样。在此，让我说明一下，说预言并不是讲道。不管别人告诉你什么，如果说预言就是讲道，你就不需做任何预备来讲道。但你必须先研习圣经，然后才讲道。保罗说，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。提后2:15。竭力英王钦定本译作学习、研究。你不必先研习圣经，然后才能说方言或翻方言。你也不必先研习圣经，之后才能说预言。这些都是来自圣灵的漠视。当然